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小燕呢，我看你今天非常的开心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女孩。
我承认我的人生目前真的很幸福。因为呢，我觉得拥有健康的身体呢，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小燕经过这个身体的治疗啊，有一段这样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你觉得健康很重要。那你如何的理解这个幸福呢？除了健康之外，还有什么呢？
有美满的婚姻呢，有健全的家庭呢，有很了解你的真心朋友啊，有很体谅你、很体贴你的好同事，譬如天成。
哇，那我们在这里配搭呢，所以你觉得是幸福的。那其实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个人的一个评价啊，他说什么叫幸福呢？他给定义啊，第一呢就是有健康的身体。第二呢，就是心想事成，就是想做的能做到。第三呢，就是有宗教信仰。第四呢，就是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第五是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第六就是知足常乐。
哎，我觉得这个知足常乐应该放在第一位哦。
因为他可能觉得健康更重要啊。第二呢，可能就是心情啊，每个人可能认同的不一样。
那不如今天我跟你说一个故事，有关于健康的，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哈。话说呢，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就英年早逝，被上主呢接上去天堂了。那他心就不甘，跟上主讨论：喂，为什么没有事先通知呢？你就召我上来呢？我没有心理准备，我来不及跟我的家人道别呢。上主告诉他：我有预先通知你哦，我前后给你寄了三封信。那个小伙子就说：哪有，我没有收过信啊，
没有见到过，
没有见到过。上主就问他：你有没有觉得很疲倦，没有精神呢？他说：倒是有啊。
这就是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呢，你有没有觉得脖子啊腰疼酸疼呢？
哦，这第二封信。
有啊有啊。还有第三封信，你有没有觉得头疼、头晕、视力模糊呢？
哇，这是第三封信。
没错了，所以这个虚拟的故事告诉我们呢，不要等到出大事儿才去检查身体。我们身体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警号，提醒我们，你是时候要保护你的身体，不要太晚睡，不要吃油腻的东西，要做运动，不要放假整天瘫在沙发上不动。
对，的确这个健康非常重要。最近我们的一个同工呢，身体上有一些问题，他需要去治疗，所以呢，当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反省，他就认为健康呢是第一的，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呢，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注重自己的健康，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对身体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还有呢，就刚才我们讲过，比如心灵啊，比如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幸福，不如让我们听听看点亮你我他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我要的幸福。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欢迎再次的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环节，点亮你我他。我是主持沙韵。不知不觉呢，这个环节已经来到第11集了。听过这些点亮人心的小故事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环节的感受和一些的想法，让我们之间呢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互动。今天呢，我又来跟您讲故事了。这个故事叫做 我要的幸福。我们对幸福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些人觉得幸福是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些人觉得幸福是与自己所爱的人牵手到老，有些人认为幸福是能够尝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得到一份的小礼物，或者是达到自己的梦想。幸福可能是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已。从前有一个人，他的个性很善良，他也非常的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他死后就到了天堂，成为了天使。他成为天使之后呢，就常常到人间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希望通过这个过程让自己感受幸福的味道。某一天，这位的天使遇到了一位的农夫，这位农夫啊，很伤心地坐在他的田地里不停地哭泣。天使就问他，农夫，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这么伤心呢？农夫就回答说，我的水牛前几天死了，没有他帮我犁地，我怎么耕种呢？天使听完了之后，就赐给他一头很强壮的牛。农夫收到这份礼物之后，觉得非常的高兴，天使呢，也从他的身上嗅到了幸福的味道。过了不久，天使又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沮丧，天使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男人说，哎，我的钱被人骗光了，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办呢？天使觉得这个男人很可怜，于是就动了慈心，就赐给他一些的钱作为路费，帮他解决了眼前的这个问题。这个男人非常的高兴，天使当然也是能够从他的身上嗅到了幸福的味道。又过了一段的时间，天使遇见了一位的诗人，这位诗人虽然长得年轻高大英俊，又有才华又富有，他的妻子也长得美丽贤淑，但是诗人觉得一点都不快乐。天使问他说，你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好，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快乐呢？我能够怎样的帮助你呢？诗人回答说，我的确是什么都有，只欠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幸福，你可以给我吗？天使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所以他有点烦恼。天使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到怎样的可以帮助到这位诗人了。多斯提，你猜猜看，天使会怎么做呢？他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位诗人拥有幸福呢？因为这位诗人其实什么都拥有了，无论是才华，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外表，他都有了。怎样的才能让他感受到幸福呢？事实是这样，天使竟然夺去了诗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洋溢的才华、英俊的外貌、丰厚的财产，以及他妻子的性命。天使做完这一切的事情之后，就离开了。一个月之后，天使再来到人间找这位的诗人。这个时候，只见诗人衣衫褴褛，饿得要死，他躺卧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看到这种的情况，天使就将之前夺走的一切又重新地还给了这位诗人，然后离开。往后天使再遇到这位诗人，这一次的诗人跟以前是完全的不同了， 他搂着他的妻子，向天使道谢说：天使啊，我真的感谢你，经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幸福了。亲爱的多斯提，如果你是这一位的诗人，经历了失而复得的过程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诗人的经历有点像陶拉特里的安忧卜，主为了向易卜列斯证明安忧卜是忠心跟随主的义人，特意取走了他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家人和财产。失去了这一切之后的安忧卜仍然心存感恩地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去，赏赐的是主，收回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安忧卜知道自己的生命和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于真主。在天经中所说的使徒保罗斯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因为他的眼目都在主尔撒身上，无论外在的环境是好是坏，他仍然活得喜乐和满足。保罗斯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余，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相信保罗斯在主内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有了阿尔萨麦西哈，他还是靠着那加给他能力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多斯提，幸福绝对没有特别的定义，一些我们看来很平常的事情，可能就是幸福的源头，让人感动乐上半天，一切只在乎你怎么样的去看待它。人很奇怪，拥有的时候总是不会珍惜的，到了失去之后才会明白那些的人，那些的事物是多么的宝贵，有多么的重要。听众朋友，希望你也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比如说您的健康、家人、您的朋友，还有您的工作、婚姻、你的知识、财富，以及现在拥有的机会等等，甚至说跟孩子到公园去散散步啊，每天煮点菜给家人，这些都是你的宝贵，你的宝物。只要感谢主赐给你的一切，你就会天天都感受到幸福的滋味了。亲爱的 Dosti，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的分享能够在生命中，能够在你的信仰之中帮助到您。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每日经文选读，人算什么？您竟挂念他，世人算什么？您竟眷顾他，您使他比天仙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华冠。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 世界的欢乐，也不求世界美名，我愿受任何的劳苦，祈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我愿受
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是《主是我永远的福分》。我们讲到幸福，讲到福分，真正最大的福气就是从主而来的，我们要从他得到着最大的福气。
有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呢，很多成年人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如果有一个状况出现，不停地索取爱，总觉得自己被同事、被朋友甚至被家人忽视忽略的话呢，原来有原因的
哦，
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得不到爱，缺乏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的疼爱，以至于他们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呢，会留下多多少少一些阴影。
嗯，特别是当一个人长大以后呢，如果他得不到父母的爱呢，他可能从别人的身上去寻找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犯罪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发现呢，就像我自己的小孩啊，几岁还不到十岁，你发现呢，其实他什么都不缺的，但是他总觉得是不够幸福，那总觉得是我得不到爱。他曾经亲自跟我们讲说，你们不爱我。
哦，那
所以呢，
你们一定很伤心吗？听到这句话之后。
当然了，小孩子可能是小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很理解。但是呢，当他一有这些发脾气或者是不想去接受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你们不爱我。所以我想，是不是物质太多了呢？或者是他自己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呢，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追求呢，我不知道到底那个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发现呢，真正的那个小孩呢，他真是觉得缺少爱的。其实我们对他的爱呢并不少哦。
所以呢，在这个教育这块方面呢，从小一定要让他知道，不仅仅是想要索取爱，同时你要付出爱。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小孩子有一个自我中心，就是说什么都是我，你要满足我，你要供应我，你要怎么样都是我。但是如果他不能真正的体验到这个原来这个爱不单单是接受也是给予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能够体谅到什么叫爱的。
给予呢有些时候比得到呢更加的幸福，因为你有能力去付出，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嘛，已经是上天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了。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高文老师要在男人研究所当中来告诉我们，做父亲怎么样跟自己的儿女来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这段时间啊，我们一起探讨父亲与儿子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儿子关系呢是怎么样的。我以前啊，总是爱拿一个问题作为衡量两代关系是否亲密的标准。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的儿子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或者说呢，他会不会主动的和你谈这个话题，向你这个老爸讨教讨教追求女生的方法，或是渴望先听一听你的意见，是不是允许他谈恋爱。你知道这样的对话呢已经不多了。孩子在长大之后，甚至很多在父母眼中还没有长大的孩子，都极力的想摆脱父母的管教，自己做主。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常说的几个字就是，不要你管， 有时候我会想啊，我们身为父母的爱孩子是没错的，但作为父母应有的一个权柄，管理教养孩子走在正路上却真的呀没有做好。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获得两个基本的信息，第一个呢是告诉他，他是蒙你所爱的，你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爱他。那么第二呢，是告诉他，他不是世界的中心。如果没有头一个被爱的信息啊，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呢，会失去了安全感，没有把握。他要寻找爱，却难以相信呢，他值得被爱。他听过很多孩子说呀，我不觉得自己值得谁来爱，反正从小到大都没有人爱过我。而如果没有第二个信息告诉他，他不是世界的中心，男孩啊，在成长的时候呢，就会变得自私，自我为中心，因为每个人呢，都要随从他的意思行动。李某某事件发生以来啊，很多人把矛头呢，指向了他的父母，指责父母的溺爱，致使孩子的价值观出现严重的错误。高文看新闻的时候啊，发现任何一位相关人士在接受访问中都表示，李某某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脾气就已经相当的暴躁了，就是说如果没有顺着他的意思去做，他就会发脾气，那么久而久之呢，就发生了今天的惨剧。稍微和孩子接触过的成年人都会知道啊，现在的小孩子是非常的聪明，什么意思呢？他们早已经摸熟了爸爸妈妈的脾气，他们知道在爸妈那里哭啊是不管用的，就会跑到爷爷奶奶跟前去闹脾气。他们知道如果妈妈在家吃饭呢，可以慢吞吞的，一口口的要妈妈喂，而如果爸爸在家呢，就只能灰溜溜的自己吃饭。我们常说的孩子怕谁不怕谁，这个怕就是指啊，他知道在谁面前可以做什么，在谁的面前呢不可以做什么。假如孩子任意而行啊，他就觉得他比父母更有能耐。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啊，发现自己是周围环境中最有能力的人，后果那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我的建议是呢，父母呢需要培养孩子顺从的品格。孩子需要知道啊，这个世界对他有要求，他不能够逾越了界限。就好像无论你怎么哀求和叫嚷，雨还是会下的，夏天过去了，冬天会来，脚趾头啊有可能被木板砸伤，现实呢在向我们每个人招手。爱孩子就是要帮助孩子学习懂得活在现实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纪律可以带来自由，那乍眼一看呢，觉得是相互的矛盾。但是什么是自由呢？它并非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么实际上呢，那应该算是胡作非为。真正的自由啊，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纪律给我们一条清晰的底线，确保我们呢在安全的空间内自由的行动。那么高文认为啊，这是教养孩童很重要的一点，而作为父亲呢，这个分寸要拿捏得恰当。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父亲呢要让儿子知道的两件重要的事儿：第一，告诉他他是你所爱的，你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爱他；第二，告诉他他不是世界的中心。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呢，想和我谈谈，欢迎你发短信给我，我很乐意听到你的分享和教养孩子的体会。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朝见我的身。
这首诗歌的韵律实在是太好听了。
嗯，虽然很慢啊，但是很优美的。
你有睡觉吗？慢的。
没有，这个名字就是清新的人啊。
嗯，的确要做一个清新的人真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去学习。那在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两位主持人给大家分享一段来自天经的经文吧。路加卷五章三到六节，邻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受土地。爱慕公义如饥似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饱足。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就是当我们感到邻里缺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无可依靠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灵为自己的罪伤痛的时候，为世间的罪恶充满而悲哀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心灵谦卑俯伏在主面前来祈求他的时候，就是福气，因为我们可以见到主的面，可以经历主的安慰，得到主的饱足。
我们人呢，真不可能是完美的，有些时候做错了想悔改，站在上主的面前真会觉得没有面子来见他，见这位伟大的上主。不过上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悔改，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的确他愿意来接纳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彼此的来分享，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们有几种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电邮，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